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经。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，请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另外一节经文在诗篇一百零五篇第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。好，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康来昌牧师为我们证道。今天证道的主题是因祸得福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因祸得福啊，我们希望因为任何事情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都得益处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也希望包括疫情在内也给我们帮助，让我们更加依靠上帝，我们更经历上帝的信实。约瑟的故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，但是有一个重点，这个重点就是这一切的事情，约瑟所遭遇的一切事情，你所遭遇的一切事情都对你好，哦不，不一定对你好。一切的事情要是要对你好，你必须是爱神的人。万事互相效力，不是叫每个人得益处，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你要有爱神的心，感谢主，我们能够有爱神的心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们人是罪人，我们人是疲乏的人，我们人是无源之水，我们一切的美好都是短暂的，甚至是没有的。我们能够美好，能够有爱心，有正义感，有能力，我们必须源源不绝的连于基督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我们必须不断的连于基督。连于基督的意思就是靠着圣灵，我们跟神，我们对神，我们对基督有信心，我们相信他的话，我们相信他的爱，我们相信他对我们的带领。信心不管是什么，有一个重要的地方，就是信心是不凭眼见的，信心是不凭五官感觉的，信心是凭着神的话，凭着神话语的应许，凭着圣灵给我们的感动，我们知道神爱我们，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，所有的事情发生都对我们有益，因为神把他的爱放在我们心里。求主帮助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神爱你，你要确知神爱你。你说我怎么知道神爱我？我怎么知道？神有给我很多钱吗？没有。神有给我很好的命吗？好像没有。神有给我很好的家庭吗？好像没有。神有给我很好的工作吗？好像没有。神有给我很好的太太吗？有。这是我说我了。那么神有给你吗？很好。好像不一定有。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对我们的爱，我们要知道神对我们的爱在什么事上显出来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你觉得神对你爱是因为给你很多钱，不一定的。神在圣经内外给他所喜爱的人都不一定给了很多钱，不一定给你很多健康长命富贵，你都可以求这些东西，但是神爱你不一定给你，神爱你一定给你的是把他的儿子给你，把他的圣灵给你。这两个给了你，你什么都不怕了。这两个给了你，你就有了一切。这两个给了你，让你有爱神，有被神爱的心，你就能够爱人，你就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，就能够在一切的困难中得胜。愿神把他的爱放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能够爱神，使我们在每件事上能得益处。这需要神给我们信心。信心不是自信，信心不是对自己有把握，信心不是教练对于球员说的话，你们打这场球，你们要有信心，一定能赢。我认识一个橄榄球队的教练， 他就跟他的球员讲过，他有一次一个很重要的比赛，他就问球员说，你们觉得这一场能不能赢？大家都说，哇，对手很强啊，没有把握。他就把他们痛骂一顿，今天你们不赢50分就不算赢，我们一定能够赢的。各位，他要打气，他要让他的球员有士气，英文是 morale， 要有士气，你们一定能赢，一定能赢。有的时候有些公司训练他的推销员也会说，你要对你推销有信心，你能够到爱斯基摩人那里卖冰箱，你能到赤道那里卖电毯。爱斯基摩人不需要冰箱的，但你能卖给他，他们那边很冷嘛，哈。但你能卖，你要有信心。各位，我们的信心不是对自己的口才有把握，我们的信心不是对自己能力有把握，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的。信心是因为圣灵的光照，让我们对于神借着基督给我们的爱有一个真实的认识，这个认识所产生的态度叫做信心。你认识借着圣灵，你知道神真的在每件事上是对你好的，因为耶稣为你死，就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不管有什么叫我不舒服的事情，人都是对我好的。有一个小 baby， 向来觉得妈妈是很爱他的。有一次，妈妈带他去跟个护士把针头插到小 baby 屁股，哦，妈咪，意思是这个坏女人把我插的好，戳的好痛，赶快打她。没有想到妈咪帮那个坏女人把她脚按得更紧，然后让她被针戳得更痛。小 baby 不知道那个阿姨，护士阿姨是爱她，也不知道妈咪是爱她。我们很多时候也不知道神让我们被打针刺痛一下是爱我们。我们能够知道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爱我们，借着他的儿子救我们，拯救我们。我们知道这件事，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动摇我们，我们就有信心，我们就能活下去。每个人身上都是，各位，我们今天谈约瑟，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约瑟那么稀奇的经验，但是我们在每件事上都需要有他那样的信心。在我们看的第二组的经文里，诗篇105篇17节，这个在他们以先，这个主词是上帝。上帝在以色列人全家族到埃及之前，上帝打发一个人去。各位，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，应该还算熟悉约瑟的故事。约瑟怎么会从迦南地到埃及？各位，是他哥哥嫉妒，各位，是米甸人把他贩当人口一样贩卖到埃及。他哥哥没有好心，米甸人或以实玛利人也没有好心，埃及人也没有好心，每一个当事人都没有好心，但是在这些恶意当中成就了上帝的。所以诗篇105篇说，约瑟去是被上帝打发去的。各位，你被上帝打发，被上帝差遣，我们通常的印象就是有一个人要做宣教士，要到非洲去做一个宣教士，或者怎么样要侍奉上帝，就有人为他按手，然后说，我们奉上帝的名打发你，差遣你到非洲去。各位，约瑟到埃及没有这样的仪式，约瑟被差到去埃及，根本是在种种的仇恨错误中产生的，我们马上就要讲。但是我们碰到仇恨错误，能够因着我们对上帝有信心， 化险为夷，因祸得福。万事每件事都在效力，使你得帮助得益处，但是你必须是爱神的人。我们爱神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们爱神，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死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被他宝贝，被他爱，被他照顾，在凡事上被他眷顾。我们叫每件事上，包括你以后在生活中经历神借着别人刺你一下，那一下却像防疫针一样对你有益处，如果你是爱神。我们从人来看，约瑟能够飞黄腾达，是经过好多错误，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，到后来才想到，哦，是这样子的。约瑟被卖到埃及去做奴隶，第一个错误是因为父亲的偏心。偏心是不对的，我们不应该偏心，但是约瑟的父亲雅各很偏心。创世纪37:3说，以色列就是他们的父亲雅各，他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哎呀，偏心不公平，这很难避免的。雅各自己经历过，他从一个偏心的家庭出来，雅各的家庭非常简单，爸爸妈妈，然后一对双胞胎兄弟，四个人，但是四个人呢，各怀鬼胎，真是不好意思。爸爸偏爱老大，妈妈偏爱老二，爸爸偏爱老大，因为老大常常给他打猎吃野味，他好吃。妈妈偏爱雅各，因为雅各喜欢在厨房里帮妈妈做事，这没有不好，但是我们因此偏心，就造成两个兄弟极大的不和。雅各自己从偏心的家庭长大，可是他没有学好教训，他也很偏心。他有四个老婆，他最偏心的是拉结帮他生的约瑟和便雅悯。偏心呢，特别对他喜欢的约瑟好，给他做一件彩衣。这个哥哥们呢，爸爸偏心，哥哥们就嫉妒。偏心不好，嫉妒也不好，但是往往一个罪产生另外一个罪。我们人真是很可怜，我们没有办法消除罪恶，我们只有继续制造罪恶，制造纠纷，制造不和，制造痛苦。我们不能消除罪恶，消除罪恶只有靠上帝给我们的爱，给我们的智慧。约瑟哥哥们看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。你觉得就恨约瑟这句话讲得完全不完全？我觉得他们就恨约瑟，恐怕也恨父亲。因为说真的，约瑟被偏待，约瑟的错不大，他父亲的错恐怕比较大。他们恨约瑟，不和他说和睦的话。他们恨约瑟，他们可能也恨爸爸，他们有没有恨自己呢？他们有没有检讨一下自己呢？各位，雅各偏爱约瑟，雅各有错；雅各偏爱约瑟，约瑟也有错。约瑟因为被偏心被爱，常常说话就没遮拦，说话就说一些让人不舒服的话。但是约瑟的哥哥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父亲爱约瑟，为什么不爱我们，或者为什么比较不爱我们？ 雅各的这几个儿子、大长子、次子都不是好东西。大儿子流便，对不起，圣经这样讲我就讲了，大儿子流便上父亲的床乱伦，二儿子西面，三儿子利未，他们十几岁就杀，用计谋杀事件城的人，很残暴，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，其他的也都不好。这个约瑟呢，年轻的时候也口无遮拦了，他喜欢跟他哥哥们在一起，但是跟他们在一起呢，又会打小报告。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小学有没有风纪鼓掌，我们那个时候风纪鼓掌全班的人都讨厌，因为风纪鼓掌就是老师的走狗，专门告诉老师打小报告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我还记得我是北师附小的，我们北师附小从小从一年级开始就是男女不仅合班，而且坐在一起，我旁边是女生，那个女生呢全班功课第一名的，品学兼优，什么都很好，但坐在她旁边真是不好。我们那个时候书要包书，新书发下来要包书，第二天包书，哇，她那个包的都是好整齐好漂亮，我包的就是乱七八糟。她看一下我的书，包的书，老师刚来上的书没有包好，我真是好怕跟他在一起，好怕，因为他动不动就说老师康来昌怎么样，老师康来昌怎么样。约瑟就是这样，专门打小报告，专门告诉爸爸哥哥又怎样了，哥哥又怎样了，哥哥又怎么样了。各位，我们要说诚实话，但是要说造就人的实话，你不要说不造就人的实话。比如说有些小朋友，我们那个时候班上也有小儿麻痹症的，走路不好看，就有人学他走路，他们这样，各位，这都很伤害人，我们常常很伤人而不知。约瑟大嘴巴，有些话不该你讲的，约瑟就常常把这恶行告诉他们的父亲。他不但把恶行告诉他们父亲，他把自己的梦告诉他的哥哥。哎，哥哥，我梦见你跟我跪下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做了这个梦，你梦见你哥哥姐姐跟你跪下来，你不需要跟他讲，你不需要讲这些。姐姐哥哥，我梦见我很有钱，你们好穷哦，来向我讨钱，你何必讲这个呢？约瑟没有智慧。各位，我们什么时候生出智慧来？常常在愚蠢的人中间我们才生得出智慧来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爱心？我们常常在残忍人心中周围才能产生爱心。就是如果别人愚蠢，逼得我们要用脑筋，别人都很聪明，我们就容易不用脑筋，就变成自己变成个笨蛋。别人没有爱心，常常逼得我们有爱心，所以祸患临到我们。我们有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有上帝的爱，祸患临到我们是有益处，使我们能够在祸患中产生美好的美德。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美好的东西常常是美好的种子在不美好的环境中长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。约瑟口无遮拦，他在一个不好的环境，他在一个罪恶的环境。我们如果看圣经， 我们从创世纪看起，我们从亚伯拉罕看起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的家庭一代一代都不是模范家庭。我很感谢主，圣经给我们的基督化家庭或所谓的基督化家庭都让我们看到，并不是都和乐融融、非常慈祥有爱的。亚伯拉罕的家庭里面有仇恨，包括以实玛利跟他的兄弟。以撒的家庭有偏心，包括以撒跟他的妻子对他们的双胞胎儿子偏心，造成兄弟不和。雅各的儿子，雅各有四个太太，十二个儿子，互相争执也很多。各位，我感谢主，求主帮助我们看圣经，要看到圣经的美好，圣经的真实。圣经的美好和真实其实就是你我家庭中所碰到的很多的丑陋，很多的软弱，很多的败坏，很多的不良。如果你再想想看，另外伟大的属灵人的家庭，像大卫的家庭也很多的丑陋，像摩西的家庭也很多的遗憾，像耶稣的家庭也有他的兄弟不信他的事实。圣经上把人的软弱都讲出来，没有掩饰，然后告诉我们，在这些软弱当中，我们如果依靠上帝，我们可以得胜，我们可以克服困难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圣经上的家庭每个人都像天使一样，我看很多人像魔鬼一样，很多人像半个天使半个魔鬼。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如果我们依靠上帝，魔鬼可以被逐渐的消灭，可能一辈子不能完全消灭，但是会有的。天使如果不依靠上帝，天使会堕落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。约瑟口无遮拦，在一个很多邪恶的家庭里面，爸爸又不怎么管事，也管不动他的儿子。约瑟得到了爸爸偏心给他的衣服，就做了梦。这梦，实在我再一次说，不需要讲出来的。各位，我们要说诚实话，但是不是所有的真话都要讲出来。很多真话不造就人，你不要讲出来。约瑟就讲出来，讲跟他的哥哥讲，我梦见你们跟我下跪，然后又跟爸爸讲，我梦见你也跟我下跪。这些话不需要讲的，你放在心里自己去想就好了。好，出事情。约瑟的哥哥们到示剑那边去牧羊，他们在示剑杀过人，所以这一次他们再去那里，爸爸不安，爸爸就跟约瑟讲，你去示剑看一看，看你哥哥平安不平安。各位，约瑟后来被卖到埃及去，后来做宰相，他最后跟他爸爸团聚了，他跟他爸爸抱在一起哭了很久，然后两个人都哎呀相见恨晚。你有没有问一个问题？约瑟这么想他的父亲，约瑟出了监狱做了宰相以后，为什么没有回到迦南地去看他爸爸？他完全有能力，他完全可以骑马坐车到他爸爸那里，他为什么不回去？他很想他爸爸，他为什么不回去？我看过一个犹太拉比他的解释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他说约瑟在监狱里的那段时间，是我说的，可能跟那个基督山恩仇记里面那个基督山伯爵一样，跟那老头子在那里讨论，哎，为什么我会被当作一个罪犯 被关到这里来，约瑟应该也会想，我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被关到埃及的监狱里了？我怎么这么苦？我是怎么会这么倒霉的？这拉比说，约瑟很可能觉得是他爸爸跟他哥哥勾结把他卖来的，所以他很气，就不想去找他爸爸。为什么？因为约瑟被卖是父亲叫他去事件的，你去看你哥哥平安不平安，等于把他送到哥哥手里。然后更重要的一件事，约瑟被卖到埃及以后，没有人来找他，他爸爸也没有来找他，以他爸爸的财力应该会去埃及找。各位，今天我的任何一个孩子如果不见了，我会想尽办法去找他，可是雅各没有去找约瑟，完全没有。你当然知道雅各为什么没有去找约瑟，因为雅各以为约瑟已经死了，这就是他哥哥们需要把他的衣服染上血，要父亲有个印象，以为约瑟已经死了，免得雅各动用很多的财力人侦探去埃及找，去各个地方找，会找到。他们要让父亲断了这个心。可是约瑟就会想，哎，怎么我失踪了一段时间了，我爸爸还没有派人来找我，还没有派人来找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人常常会乱想，我们人在不幸的时候、失败的时候或失意的时候，常常会乱想。我如果走迷了路，小的时候我如果走迷了路，我应该会想到我爸爸妈妈会派警察来找我。如果都没有人来找我，我会很灰心、很失望。犹太的拉比说，约瑟可能以为父亲和哥哥联合把他卖掉的，所以他后来做了宰相，他可以回到家乡，他不回去，他不回去看爸爸，我觉得是合理的。雅各把约瑟送到虎口，他不知道约瑟可以躲避这个灾难的，因为约瑟迷路了，如果迷路了找不到哥哥，他最后应该会回去的。可是圣经上讲，有一个好心人碰到了约瑟，约瑟说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哥哥？那个好心人说，哦，他们不在事件这里了，他们到多滩去了。这是好心人，但是好心人把约瑟指向了差一点死亡的路。人的好心常常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错误，只有神能够把我们从错误中扭转回来。他到了多滩，哎呀，圣经讲约瑟的哥哥看到弟弟来了，他们没有说哎呦弟弟来了，他们也没有说哦约瑟来了，他们说那个做梦的来了。看他们多么的恨自己的弟弟，没有名字，也不是弟弟，是那个做梦的。然后他们恨到一个地步，他说我们把他卖了，我们把他杀了，我们把他丢在坑里，然后我们看他的梦将来会不会实现。哎呦拜托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爸爸向我下跪，这个梦会叫我爸爸很生气要把我杀掉吗？你看他们心里有一种对约瑟的嫉妒甚至害怕，他们怕那个梦能够真的实现。我们把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，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。 你恨你的弟弟可以恨到这个地步。各位，我们心中没有爱，我们心中如果嫉妒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会做出很可怕的事。流便听到了，这是大儿子流便听到了，叫旧约瑟。流便很好色，好色到上父亲的床，但是流便不残忍，他要救他的弟弟。他要救他的弟弟，这群要杀约瑟的人，先把他丢在坑里，准备让他死。神的带领很奇妙，他们听到有骆驼队的声音，有骆驼队的声音，然后有沙漠里的商人，这个商人就是米甸或者以实玛利人。这些商人除了卖香料以外，还有一个非常残酷的行为，就是贩卖人口。各位，贩卖人口这个职业到今天没有停止。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说，有人贩卖人口，他们贩卖的都是值钱的东西，非常值钱的就是乳香、墨药，也就是献给耶稣那个礼物。但是自古到今最值钱的都是人，贩卖人口，这是一个很邪恶的行业。但是神借着一个邪恶的行业救了约瑟一命。神有的时候会用邪恶的事情消除更邪恶的事情。约瑟被卖作奴隶是一个邪恶的事，但是救了他一命。神会在罪恶的世界做这些事。他们打算要杀掉约瑟的时候，听到贩卖人口的骆驼的声音，他们就把约瑟救起来，然后就卖给米甸的商人，然后约瑟就被卖到埃及去。卖到埃及去，在市场上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你没有被卖作奴隶的经历。奴隶通常在奴隶市场，不管男奴女奴都没有穿衣服，然后往往被人家打开嘴巴看你的牙齿，因为看你的牙齿大概可以推测出你几岁，然后你就不被当作人来看待，你就被当作一个东西来看待。有的时候你的价值还不如牛，不如马。各位，当我们在生活中受到打击，受到伤害，而且好像没有出头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办呢？我们碰到不好的事发生，会怎么办呢？很多时候我们会堕落，我们会自甘堕落。啊，没有人爱我，没有人要我，我诚诚实实这么久，我这么倒霉。约瑟可以堕落，你也可以堕落，你被欺负你可以堕落，但是你不要堕落，因为有爱你的上帝，有爱你的上帝，思想上帝对你的爱使你不要堕落。约瑟被卖到波提法，埃及法老的护卫长那里，他在那里，圣经说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我跟神在一起，不管我在监狱里，我在总统府里，不管我在80岁，不管我在8岁，我都知道神爱我。你知道人爱你，你尚且会上进，如果你知道神爱你，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一定不可以忘记的事，就是耶稣爱你。这世界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了。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为圣经告诉我。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为圣灵告诉我。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为教会告诉我。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为我经历过上帝的爱。记得耶稣爱你，记得 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百事顺利。哎呦，他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是养马的，他养的马就肥肥壮壮，然后他可能是做种稻的，他的稻子就长得很肥壮，他做什么都做得非常好。各位，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，我是大专兵，就是我的程度不好，所以不能做军官，只能做兵。但是我们这些大专兵呢，就常常有一点觉得，哎呀，我是人才啊，没有人看出来啊，哎呀，我好倒霉哦，没人看出我多么好，哎呀，就不好好上进。我有个大专兵的朋友，我到今天都跟他很好，哎，他就不是这样。我们班长叫我们去剪草，就随便剪一剪，随便剪，哎，混嘛。我哪里是剪草的人呢？我是做办公室的总经理的人才哎。他就好好剪，他就剪得满身是汗，他剪的那块就剪得很好。哎，剪得好有什么用？过两天又长起来了，你要来重剪，何必呢？他不会。班长叫我剪，剪好了两天又会长起来了，没什么意思，但是我就好好剪。他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他就给他什么事他就好好的做。哦，他后来做生意做得非常好，从小事剪草就可以看出来。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他就凡事顺利。而他一旦顺利啊，这是约瑟常常出现的一句话，创世纪39:4，约瑟就在他主人眼前蒙恩，主人喜欢他，主人眼前蒙恩，结果是怎么样？主人眼前蒙恩，他就伺候他主人。一个蒙神喜悦的人，得到人的喜悦，他是更好的做一个仆人来伺候人，他就把一切的事情做得很好，他一切的事情都蒙恩啊，这是我们得胜的地方，这是约瑟得胜的地方，就是你信靠上帝，你从天之骄子突然变成了一个奴隶，你从父亲所宠爱的骄儿突然变成一个奴隶。你不要一天到晚，哎呀，我可怜啊，我倒霉啊，我悲哀啊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，这么不幸啊，不要唱这些悲歌。你靠着主刚强起来，神给你什么你就做，神给你做扫厕所的工作，你就把厕所洗得最干净。神给你什么工作，你把现在给你什么工作，就把它做得很好。约瑟在很坏的环境中，能够很努力的靠着上帝做得很好。各位，我们生活中的考验和打击不一定是坏事，不一定是碰到一个坏老板，不一定是碰到一个坏婆婆，不一定是碰到一个人整你，有的时候魔鬼要打击你，也可以让你碰到很好的甜头。各位，约瑟这个时候他被卖是17岁，圣经上说他被高升在那个家里面成为最大的一个人物，我估计大概3年，因为他的能力应该很快就发挥出来，所以他大概20岁的时候他成为家里最重要的人物。这个时候那个温和的试探临到了，我从来没有碰到过温和的试探，大概上帝给我的，上帝保护我不让我碰到了，就是约瑟主人的妻子，圣经上写的非常生动，约瑟主人的妻子不是对约瑟说，哎呀，我们上床吧，不是不是，他主人的妻子用眼睛对约瑟说，各位姐妹，你知不知道你眼睛会说话的，弟兄，我们的眼睛不会说话，男人眼睛说再多也没有用，女人眼睛说话，对约瑟说话说，你来与我同寝。感谢主，这个试探非常的难，约瑟得胜很重要。约瑟跟 主人妻子说，我不能做这个事得罪神。他没有说我不能做这个事得罪你老公，因为他如果想到主人的话，他一定能想到怎么样骗主人躲开来。他如果想到的是神，他就不会想要骗神了。我将你摆在我右边，因你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各位，我们不犯罪是需要靠着神，需要把神放在我旁边，常常思想主的圣洁良善。你只想别人会，警察会不会看到，那不能得胜，因为你可以瞒过警察。但是你站得很稳，环境不一定解决了。约瑟，我想天天跟神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叫我不要动摇，主啊，求你让那个女人不要引诱我，主啊，不要给她机会。结果这祷告好像没有应验，主啊，叫那女人不要引诱我，那女人天天引诱她，主啊，叫我不要动摇，你一个男生能够不动摇多久呢？主啊，不要给他机会。哎，这个祷告应该很容易应验，因为约瑟家里的波提法家里人太多了，一大堆的仆人，要找到机会还不容易。有一天圣经讲，约瑟从外面回到家，你看他多害怕，他都不敢在家里办公，他回到家里办事。圣经上说，那天一个人都没有。给那个女人机会，上帝不听祷告。我想那个女人也一天到晚也求尼罗河神，尼罗河神给我机会，给我机会啊，就有机会了。我们也感谢主，这个时候约瑟没有再留在家里，因为他如果留在家里，想他一个人在家里面，那个女的在他后面，哎呦你好强壮哦，约瑟能忍耐多久啊？对，这个时候就要逃，约瑟就逃掉了。但是逃掉了，他被诬告，就关在监狱里面。关在监狱里可以自甘堕落了吧？我持守正直这么久一点用都没有，上帝不管我，我堕落吧。对，不要自甘堕落，要让神的爱常跟你在一起，常思想上帝对我的爱。圣经讲，在监狱里耶和华仍然与约瑟同在，他就凡事顺利。他凡事顺利，顺利顺利顺利到有一天，你也知道，就是王的九正和善长跟他被关在一起。你看到约瑟实在是一个正直的人，他在监狱里这么久了，冤枉委屈这么久了，但他没有自怜。有一天早上他看到九正和善长脸上有愁容。各位，你看得到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来教会脸上有愁容吗？我们常常都想到自己好辛苦好委屈好倒霉，都没有想到别人的需要。约瑟看到别人的睡觉没有睡好都看出来了，诶，你们今天怎么脸上有愁容？哎呦，我们做噩梦了，做噩梦啊。来，我能解，告诉我。他把梦解出来了，一个会被杀，一个会官复原职。我想约瑟的心一直跳，听到那个梦以后，他解出来以后，他知道，哎呀，上帝派一个人来救我了，这个人马上就要回到法老的身边做九正，他只要讲一句话就好了，这是神派他来替我说话的。约瑟对九正说什么，我读给你听啊，创世纪四十章第十四。但你得好处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第一个我，施恩于我第二个我，在法老面前提说我第三个我，救我出这监牢第四个我。十五节，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第五个我，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事。第六个我，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。七个我，在希伯来文里面还再多一点，一句话里面他讲了七个我，我。我好可怜啊！这个我显出约瑟心中 实在很想得释放，我好可怜。就你可以看到一个，他并不是心里就不想自由，他很想自由。我是谁？我在这里，我被下到监狱里，我受委屈，请你施恩，请你纪念，请你提说我。可是圣经上说，九正把他忘记。哇，我觉得这两年，忘了两年，这是约瑟最绝望的两年，他还能做什么？各位，神有的时候叫我们等候，神叫约瑟等候两年。如果九正没有忘记他，两年前九正向法老报告，监狱里有一个人，他很委屈，如何如何，好，让他回去吧。约瑟就像牛伯伯打游击一样，分根棍子，分一个行李，走走走，回埃及，回迦南地去了。等两年，他变成宰相。我不是说你等两年就要做中华民国总统，我是说神的时间是最恰当的。等两年，法老做梦了，哎呀，没有人能解。有人说：“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王啊，监狱里有一个人，如何如何如何。”下面我就不。约瑟做官了，约瑟做了宰相了，但约瑟的问题没有解决。他跟他家里没有和好，我觉得刚才我讲过，约瑟没有回到家里，因为他觉得家里从父亲开始对他都不是好，都不是友善的。最后你们知道，这个问题其实不是约瑟解决。最后约瑟跟他的兄弟相认的时候，还没有相认的时候，显然是便雅悯偷了宰相的银杯，约瑟要便雅悯留下来。这时候犹大就讲了一段话：如果你愿意，你回去看创世纪44:18-34，这段话犹大讲的话，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说是全世界最感动人的一篇讲话，非常动人。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翻得非常好，英文的我自己觉得只有那个 King James Bible 能够比，很简单，很扼要，很动人。约瑟说：“把便雅悯留下来做我的奴隶。”这个时候约瑟也不能再演下去了，需要有人来解决问题，犹大就来解决问题。犹大哀敬约瑟说：“我主啊，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，不要发怒。你曾经问我，问仆人们说，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？我们对我主说，我们有父亲，已经年老，还有他老年时所生的一个小孩子，他哥哥死了，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，他父亲疼爱他。”哦，这话好像没有什么嘛。各位，这话不是犹大说得出来的。犹大和雅各的其他的儿子，就是妾所生的，他们最恨的一件事就是爸爸只爱约瑟和便雅悯，可是现在他完全同情他的父亲，他爱他的年老所生的，他哥哥死了，他母亲只撇下眼，他父亲疼爱他。一句话，一个字都没有讲到，我们也是他的儿子。他心里，犹大心里只有想到约瑟和便雅悯，还有想到父亲的年老，我们对我主说，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，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，我们不能叫他们分开。宰相啊，是你要求我们一定要把他带来的，我们只好对父亲说了。 我们如果不带小兄弟去的话，我们就不能买食物了。哎，你记得雅各知道他的一个儿子，有一个儿子被关在埃及做人质，雅各根本不管他，雅各心里没有这个儿子，他被关就被关，便雅悯要留在我这里。雅各只有两个东西舍不得，一个是约瑟，一个是便雅悯。约瑟没有了，那他老年的生活就是天天宠这个便雅悯，不让他走。各位，便雅悯不走，雅各全家都会死，便雅悯也会死，饥荒会死。你所爱的东西，你不把它交给上帝，你会死，他会死，大家都会死。你所宝贝的东西交在上帝手里，大家都会活。雅各说，我不能给，我不能给。犹大说，我们一定要让这个童子回去，要不然我父亲会死。他从来没有显出这么多对他父亲的爱。他说，你让我留下来，我来代替这个童子，我代替他，我是一个成熟的人，我是一个比较好的奴隶，让他们回去吧。否则我怎么能见我的父亲呢？灾祸会临到我父亲。约瑟放声大哭，我是约瑟，我父亲还在吗？各位，这一切的事情很好听的故事，很刺激的故事，重要的是约瑟知道上帝在差遣他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住。你生活中发生的每件事，包括过去三年中的疫情，对你都有帮助。让我们在万事互相效力中更多的爱神爱人，在更多爱神爱人当中，我们看到万事对我们的帮助。我们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。我们生活中不是都有很精彩的故事，但我们生活中都有你很精彩的带领。我们不一定懂得，但是我们相信，我们相信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没有看过，耳朵没有听过，人心也没有想过的。主，只有圣灵启示我们，我们才能体会得到，才能不忘记，才能够传扬，才能够克服困难。求主帮助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基督徒，以及还没有认识主的人，我们心中被你的爱感动，被圣灵感动，认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恩。我们生活中不论碰到什么，我们知道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宇宙万物的主宰爱我们，爱我们，甚至不吝惜自己的儿子，不吝惜自己的圣灵，把他的独生子和他的圣灵都赐给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愿我们享受也欢喜快乐的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。